我给刚才两位台上的弟兄 B 加，你们给什么分数呢？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你们就说阿们，所以他们都是 B 加，还有进步的空间。今天晚上来到喜年的第一篇信息，明天弟兄会讲到喜年的第二部分，我们有这个特权来讲到这最美妙节期中的节期这件事。在利未记里面，这件事太重大，在以赛亚61章有预言，我们会看到，然后最后应验在路加4章为实际，就是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。重点是主来了，我们就进到一个新约的时代，这是恩典的时代。我们会看见整个时代都是2000年之久的喜年，但还没有结束。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就有一个特别的喜年，特别为着以色列。我也相信为着得胜者也有，最终终极在永远里，在新耶路撒冷，那将是永远的喜年。现在让我先告诉你我的功课，因为明天这篇信息就不会有考试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一点嫉妒，我现在要慢慢的讲，然后给你们一些问题，在训练后的功课，就是在这六周训练后的功课。首先你们出去的时候都会有第十篇信息的研读问题，就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没有告诉你们来描述什么或解释什么，这三个问题都是说到请讲说，因为明天我们要你们在研读的时候讲说，不是研读，而是彼此对说。今天晚上末了的信息，信息的末了，你会看见不止说，若可能，我希望你能唱。不知道你要怎么做，你就试着试试看。你可以可能说，唱是怎么唱呢？你若读以弗所第五章、哥罗西三章这些的经文，就会发现借着唱神的话，就叫我们在灵里被充满神的话，也能够彼此对说，并且彼此教导，彼此劝勉，借着诗歌，借着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说。李弟兄也常这样讲，诗章颂词灵歌首先不是为着唱，而是为着对说。我想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整体来说缺少这样的操练，我们还有往前的空间和进步的空间。在我明天希望你们在研读的时候总是要对说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今天晚上我受主引导，不是给你们太多的解释，解释这个纲目，主要是这些点，主要都是这些丰富都已经在这里了，所以我不需要说再多，因为非常完整了，在纲要里。那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会说，我要说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要根据这个纲要 更多的根据这个纲要说一点话。我要给你们这个作业是，在训练后进入禧年这件事，因为即使这两篇信息听完之后，你还是只摸着表面，还有太多的点，李弟兄要我们进入禧年的定义、禧年的祝福、禧年的应用、禧年的经历，还有更多与禧年有关的事，更详细。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，这两篇信息也不够时间，所以你必须研读。我告诉你们为什么，最后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。所以1984年有一本书就叫做《禧年》，我告诉你们这本书的一些事。这本书事实上是在华语，用华语释放的信息，在1984年的夏天释放的信息，就是李弟兄在美国开始华语工作一年之后，他非常在那个时候对福音非常有负担，所以他释放了四篇信息说到禧年。我们并不是说从来没听过禧年，但是那样的说话将整件事向我们打开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光。丰富是这样的详细，但是不仅如此，我要告诉你们那四篇信息是很特别的，那就是李弟兄是用传福音的方式来讲这四篇信息，对我们这些听众这样讲。你读这四篇第四章，你就觉得他在传讲，他就在传福音，禧年的福音。所以这样的说话是很特别的，不仅是一种解释，解释一些要点，它是一种传福音。这样的传福音是非常感动人，非常叫人得幸福，非常叫人得激励，有启发。当我们在这里研读的时候，我在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像又再重新得救一次一样。在这篇信息之后，你去买这本书，你就会再重新受得救一次，你必须买这本书。第二，我还没讲完，我还记得，非常清楚的记得，李弟兄真的很疯狂，他的负担很强，我就被他。在整个华语工作中，我跟他配搭，然后他释放完这个信息之后，我就觉得整个国家都应该要进入禧年，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海报，一张海报，没有什么图片，只有两个字“禧年”，
血红色，
就是用华语的书法写的禧年两个字，从上到下，然后有一些介绍。我直到今天我还非常自豪我那样的设计，很抱歉今天这样的设计比你们许多这些华语工作所做的设计还要好，很抱歉我这样讲。这个不是太好的一个分泌，很抱歉。这是在我们的记忆中，这是像 Ron 弟兄说的我们的回忆。然后路加福音生命读经64篇到69篇，你也需要进入，这也是训练后的功课。路加福音生命读经64到69篇，主要是说到路加4章禧年的 借着主的话的应验，在会堂里所说的那段话，当然你要读以赛亚书，然后当然你要研读利未记的生命读经56篇到58篇，这是你们的功课。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，你会不会做，但是至少我要请你，如果你要做，你现在举手好吗？好，你们有些人没有举手，我也没办法，你们这样就会有损失，但是你不会想要误过这个禧年，也许你花几周花几个月来进入这些信息。我有一个负担，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需要再次传扬禧年这件事，像罪人当然是为罪人，当然今天晚上对于有许多的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像浪子一样的人，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福音。我们流浪，我们远离，我们退后，是我有很强的负担，我们要回到并且被带回到这样的产业上，回到神的家，然后蒙拯救，脱离一切霸占我们的事，抓住我们的事。我有很深的负担对这件事，你是不是呢？你们很多人都知道，你们坐在那，你们知道这些人是谁，他们需要禧年，他们需要归回，回到神，回到神的家。现在我今天晚上要分享的，你可能会很惊奇，但今天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受主引导，今天晚上我要把这篇信息唱给你们听。我没有把所有的纲要放到诗歌里，我也没时间，但是我在预备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就告诉你们，一首又一首的诗歌从我里面涌出来，在诗歌本里面，一本又一首一首的诗歌，特别是一些福音诗歌，你知道我的意思，特别是福音诗歌，就在我里面像泉源般的涌出。主就好像拍着我的肩膀说，你为什么不唱呢？我说，主啊，真的吗？他说，这看你咯。所以我说，好，主，今天晚上我要把这个纲要融到诗歌里。阿们吗？现在相信我，第一，我在这里不是因为我要做一些什么特别或者创新的事，或者我要在这里做点有趣的事，也不是，弟兄们姊妹们，那完全不是我的点，所以请你忘掉那样的想法。主，我在这里也不是我要夸耀或者炫耀我的歌声，不是要让大家对我的声音有这样的印象，我完全没有这种负担。我在这里也不是要做出什么样的模式，我希望你们不要有人有这种感觉，我只是被灵所引导，我在灵里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样的纲要也说到我们要狂喜。你们知道狂喜，什么是狂喜吗？狂喜就是当你进入一种情形，那就是你无法理解的，你失去控制了，你无法控制自己，不能自已了，你被带走了，带到一种无法想象的感觉和情感里面，一种被提升的感觉，你的灵就是起飞了，飞扬到另外，像在飞机上一样，你看到异象，就好像魂游向外，看见事物，听见声音， 不然你就不该做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不是要做一些很奇怪的事。当然这是一件神圣的事，你摸着了一些神圣的事，所以你才有狂喜的情形。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众人都在灵里，现在好，我希望你们清清你们的喉咙，因为你们要跟我一起唱，准备好了吗？阿们吗？阿们。好好，所以你们润一下喉，我们也来唱。喜年第一，我们有四处最重要的经节，如果你要研读喜年这件事，我们没有时间，但是这是你们的功课，要回去读。简单说，利未记25:8-17，这里说到预表，喜年的预表，从安息年开始讲起，每七年就有安息年，这是人和地都得安息，即使地也要安息。然后七个七年之后，七个七年之后就有49年，在49年，在年当中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被吩咐要大发脚声，要发出脚声。你们知道喜年这个词有两个意思，就是发出羊角的号声，就是吹出羊角的大声，大声的吹。另外的意思就是欢腾，就是发出欢腾的叫声、欢呼声。所以你可以好像看见和想象这个图画，当喜年开始的时候，就有脚声，有号声，还有人的欢呼跟呼喊声音混杂在一起，你能想象吗？那就是喜年发生的事，没有人坐着，悲伤、哀伤，没有人是这样，每个人都怎么样，都是跳上跳下的，因为他们都在狂喜，他们都疯狂了。他们都像喜年一样的狂欢，里面欢喜，里面有欢腾、喜乐和快乐。这就是喜年，当年7月初10日，就是遮罪日。这里也有很多的意义，我们没有时间讲。喜年是基于主的遮罪，那一天以色列人要宣告自由，向遍地一切居民宣告自由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是真正的解放，这是真正的，这是使遍地所有的居民都得自由。喜年使每一个人都归回自己的产业，这就是每人都回到自己的领地了，那就是喜年。第一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回到他的产业；第二，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的家，归回本家，产业和本家。两件最重要的事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就是你有什么，并且你的产业是什么。是什么供应了你，使你能维生呢？使你能活着，不只是活着，而且能活得享受，而且还有你的家，你的家人将带给你什么温暖、喜乐，是不是呢？平安、稳妥，在家庭里都有。这是两方面，每一个人是 期望得到的，在第五十年喜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之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剪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没有人工作，没有人撒种，没有人收成，没有人收产藏，这是喜年，每个人要吃地里的出产，因为你回归了你的产业，在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。我只讲到这么多。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膏了我，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。 Amen 吗？好信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就是福音。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，有许多受伤的人，但是那一天，在那个时刻，他们都要被这位耶和华所高的人所裹伤。那这位就是基督的自己，他要宣扬被掳的得自由。没有比你得自由更喜乐的欢声了，弟兄姊妹，你们都是自由的。有些人被关了49年了，有些在被掳中49年了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他要使被囚的得开视，还有他能要叫瞎眼的得看见，所以他叫瞎眼的得看见，瞎眼的得复明，那就是喜年的日子，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，这是耶和华悦纳所有罪人的日子。所有被掳的，被撒旦所掳的，所有卖给罪的人，所有在死亡中的人，主都悦纳他们。这些在压制中的，被所有的事情捆绑的，就在那一年，耶和华要悦纳他们，这是主悦纳人的喜年。他要安慰那些忧愁的，他要将忧愁变作跳舞。你们在忧愁吗？你们要做什么呢？今天晚上你要跳舞吗？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跳舞，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要来到路加十五章，那里有非常一个不得了的故事，讲到喜年，他回到家里之后，他们欢喜快乐，然后这位大儿子就嫉妒了，他听到家里有音乐，有跳舞的声音。这样如何呢？那是他的父亲，所以在家里有音乐，有跳舞。事实上，这里这样说，随后我们看见，这是特别说到以色列人，但是这话在这里是赐给喜安悲哀的人，华冠代替灰尘，喜乐由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下沉的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的橡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的荣美。然后路加四章十六到二十二节，我们来到这个故事，主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在安息日，他进到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申言者以赛亚的书卷递给他，就读了我们刚才读的那三节。他展开书卷，找到一处上面写着：“主很懂圣经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膏了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去宣扬。”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复明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 宣扬主悦纳人的禧年。于是他把书卷卷起来，交还唐毅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众人都定睛看他。也许他慢慢的，他就对他们说：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这意思是，坐在你们面前的那一位就是神所高的那一位，就是有那主的灵在他身上的那一位。这一位他受高，要传福音，要宣扬得释放，要使瞎眼的得复明，要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一位来了，来宣告喜年，这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阿们吗？阿们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今天这经应验了吗？2000年前就应验了，而且今天正在应验。我们都坐在这里，我们众人，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这个喜年。使徒行传26章19到16节到19节，你起来站着，我向你显现。这是保罗，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，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。我要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，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。一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；二，从黑暗转入光中；三，从撒旦权下转向神；第四，有人信入我得蒙赦罪；第五，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；六，得着基业；七，得着基业。这是七重的福音。保罗受差遣，在那一天要传扬这事。所以当我们说到喜年，弟兄姊妹，是这就是福音，完备的福音，是主完备的福音。今天晚上我也是在传福音，阿们。我也要帮助你们能传这样的福音。我真诚的想要看见，我诚心的想要看见，从现在开始整个全地主的恢复都要传喜年。这就是现在所需要的话。今天人都受压制，今天人都瞎眼，今天人都患病，人都贫穷，他们需要喜年。我们要传扬喜年。好，因为时间，我们再往前。第一大点，利未记25章8至17节里的喜年，作为预言记载在以赛亚61章1至3节，实际的应验在路加4章16至22节。我已经说过了，第一重点，喜年有两项主要的福分，不要忘记两项主要福分。第一，就是个人归回失去的产业；第二，从奴役得着释放。有些人事实上在是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每一个人他们在他们的生活中都失去了他们的产业。而宣告喜年意思就是他要归回他失去的产业，一，这是第一。然后第二，他也被奴役了，每个人都是亚当的后代，都受奴役，都受撒旦的奴役、罪的奴役、死的奴役，还有很多罪恶的事物来奴役我们里面的欲望。 而起年宣告，就是这样的人要得自由，脱离这种奴役。这不只是医治你，不只是治愈你，这是使你得着自由，得着解放，得着释放，脱离这些事，甚至脱离这些事物的权利权势，这是明天要看到的。阿们吗？ Amen。 每一个卖了他所分得每第一份产业的，在禧年要归回自己的产业，而无需付赎价，并且凡买了自己做奴仆的，要重得自由，归回本家。是不是很喜乐能这样呢？我向你传扬的就是这个，这就是福音。我们都得着了基督这一份美地，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，但是我们失去了这一份。让我这样说，神永远没有离开人，是人离开了神，所以这一份是人必须回去的，意思就是回到神。这里的好的点就是你不需要付任何的赎价，根据律法你种什么就收什么，你必须付赎价才能买回来。那里也有这样的律法，有这样的规条，我必须付赎价才能买回来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形里，五十年在禧年这样的例子里，这是主的救恩，这是主的救赎，基督已经付了赎价。阿们吗？ Amen。 在十字架他说成了，意思就是罪已经债已经清偿了，现在你回去吧，都是你的了。你失去了你的产业，你什么呢？你没有任何的钱可以赎回你失去的那块产业。现在有人在那里吹号宣告说你可以回去，一毛钱都不必付。不仅如此，我们也自己卖了自己做奴仆，现在我们可以重得自由，归回本家。二，归回自己的产业以及得自由归回本家，表征在新约的禧年里信徒已经归回神，就是他们所失去神圣的产业，并且从一切捆绑得释放，回到教会，就是他们神圣的家。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已经回到神那里，他是神所命定人要人被创造的时候就得的那个份，但是人堕落了，人就离开了神，人就失去了神。然而在禧年情形就反转了，叫人能归回神自己，做他这个失去了的但得回的神圣产业，他们也得着释放，脱离一切的捆绑。我里面想到一首诗歌，说到脱离捆绑，是这一首，从罪恶的捆绑曾使我难当，我犹如罪徒挣扎枉然，但我们的主使我得着荣耀的释放，主耶稣使我释放，荣耀的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 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，诗歌246首。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。荣耀的释放，奇妙的释放，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，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。弟兄姊妹们，他是我们的，我们已经得着了他，并且他也是你的，你看见了吗？他就是你的，他是你今天的产业。哈利路亚。他是哪一位你需要的？一旦你看见这荣耀的基督，你就不会再希望其他的东西。哦，他何的丰富，他何荣耀，他能完成你所有的需要，他是何等甘甜，何等美丽，你的满需要他全满足，那他就是我们的产业。他是他，是耶稣，是基督，是三一神，是圣灵，是他做我们的产业。阿们。太丰富了，太满足了，太好了，太甘甜了，太完备了，无论我们需要什么他都是。哈利路亚。顺带一提，我不是在这里啊，要跟 Dictator 弟兄比，我要现在要对 Dict 弟兄说，也许他正在看片子。 Dict 弟兄你如何呢？你还好吗？我实在想念你的同在和你甜美的灵。我们每个人都对 Dict 弟兄说，赞美主，赞美主。我希望他能得鼓励，但是我要这样唱，虽然他不在这，我还是要唱。我读了第二小点吗？好，所以这些经节你都要进入以弗所一章那里，说到我们是得基业的凭职，就是圣灵为使神所买的产业得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样的产业是叫我们这些神所买的产业得赎，这些都是说到这些产业，这些都是讲到三一神，这是人要得着的，要具有的，人被命定要拥有的，失去了，但是感谢神有得救的福音，今天我们相信，我们就能再次回到这个产业上，赞美他的荣耀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你们必认识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第二，在旧约的预表里，禧年持续一年之久，其应验却是指整个新约时代，恩典时代。这是神悦纳归回的罪囚的时候，也是那些在罪的捆绑下受压制的人享受神救恩之释放的时候。恩典是什么？意思是三一神，是不是他在基督里做了我们的享受，做我们的一切，并为我们做一切。那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，那是应验了禧年。 我们需要呼喊恩典恩典，那就是禧年充满了恩典。这里说到当主说这些事的时候，人注意听，人说这人口中所出的是何等的恩言。零后六章二节那里也说到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。看哪、啊、现在这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，看这是拯救的日子，这是何等的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刚才上来考试，你们是最近毕业的学生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四年级的学生，我要吩咐你们，你们回到你们的高中学校去，回到你们的，对不起，大学校园去。对，很抱歉，大学校园，我的确是在魂游向外了。你们要回去，向你的同学传喜年。不管你在什么学校，也许你在哈佛，这些在哈佛里的人也需要喜年的福音，就像在这个橘郡的大学里面的人也是需要喜年的福音一样。第三重点，信徒在恩典时代对喜年的享受，就是享受基督作为神给他们的恩典。这享受要带进千年国里对喜年完满的享受，以及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最完满的享受。我们有这些美妙的参考经文，约翰一章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，因为恩典和时期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着。罗马五章十七节，我们受洋溢之恩，洋溢之恩赐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亲爱的圣徒们，这是不是很美妙呢？这是不是很惊人呢？惊人恩典何等甘甜，来救无赖如我，虔诚失落今被寻回，前忙今不摸索。中文诗歌247首。这是不是讲到恩，讲到喜年呢？赞美主。当我见主万年之后，仍像太阳照耀，第四节，比我开始赞美时候，赞美仍不减少。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，直到新耶路撒冷的永远，我们都要唱这首歌。阿们。赞美主。第二大点，喜年乃是基督作为恩典，借着他的恩也分赐到我们里面，给我们享受的年代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是说恩典的话，所有传福音的人，所有所谓的这些福音大汉，他都该有像主一样嘴唇满意恩典，嘴唇满意恩典，做这位耶稣的延伸，我们的嘴里也满了恩典。愿主恢复我们的去，众圣徒众圣徒众召会都来传新约的喜年。新约时代就是狂喜时代，新约的喜年乃是我们得救的狂喜年代，不只是光有疯狂而已。狂喜是一个你无法描述的情形，在你的祷告之后，在你与主有很深的接触之后，你就觉得你消失了，你好像不在了，你看见一些事物，你听见一些声音，你感觉到一些东西。 你与主实在同在，实在与他相近，那就是魂游向外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件事。第一终点，新约时代就是狂喜时代，整个时代就是狂喜时代，就是大大喜乐的时代，就是被提一般喜乐的时代。有一个神圣的运输传输，把你带到一种你无法描述的境界里。我们都需要，每个基督徒都需要，多多少少需要这种经历。这里这样说，喜悦时代就是狂喜时代，基督徒乃是狂喜的人。意思就是，如果你不狂喜，你就不是标准的基督徒。有时我看见有些圣徒，很抱歉，他们真是不得了的严肃，实在是严肃。我还是不要说太多好了，否则就有更多不正当的分泌物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标准的基督徒都该有在神面前狂喜的情形。我告诉你们，我有许多在这已过几年有许多这样的经历，甚至在一个月之前，我在遛狗的时候，也，你想过吗？在遛狗的时候也可以狂喜。我在行走，但是我在祷告。我走上一个小山头，山上有一个小教堂，我就在那里遛狗，但是我整个人祷告的很深，在某件事上碰到了主，深深的接触主，突然之间我好像被带到一个地方，我忘掉那里有一个教堂，我忘记那里有什么，我觉得我跟主太近了，主也对我说一些专特的话。我告诉，不能告诉你们他讲了什么，但是主对我说话，很个人的，很直接的，很亲密的，是很应时的对我说的话，答应了我的一些祷告，我的一些呼求，向他的，在一切事上向他的呼求。弟兄们，这不该是很不常见的，这该是我们常有的经历，但我们必须要有祷告，要深深的呼求主，我们需要在他的眼前，在他的面前深深的摸着他。就像让弟兄所说的，不是一种一般性的吃，而真正的吸收他，消化他，得着他，碰到他。当你在这样一种在神里的喜乐里，你就是有意向，你就是魂游向外，你就是在一种无法描述的感觉和喜乐里。那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这把我重新，使我重新复得救恩之乐。就像彼得所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如心如他而欢腾，说不出来，蛮有荣光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要回游向外，有一条路就是要爱他，不要只说一声主耶稣我爱你。如果你要追求一个女孩子，你不能只说一遍，你要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，一直说，直到对方有回应。这回应，有回应，我们有些人只这样子例行公事的对他说，不专心的对他说，主耶稣我爱你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晨曦圣言这一节，其实主要你与他亲嘴，但是你忙着要看你的晨曦圣言。主说，我的嘴唇在这里，不在那本书上。至少你亲我一下，我要不断的告诉主，亲切的告诉主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我真爱你，主耶稣我爱你， 我全心爱你，我全魂，我们全力爱你，我就是爱你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就这样说，你就这样宣告，你就认真的这样做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想要摸索，但是我们只走了一半的路，我们只做一半，我们碰到一点就回来了，那还不够好，我们需要进到至圣所，完完全全进入，把你自己浸透在他的同在里。阿们吗，弟兄姊妹？阿们。以赛亚书十二章，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，就在那日，你们要说赞美主。补充本二十五首，所以你们从救恩泉源欢然取水，欢然取水，就在那日，你们说赞美主，呼求他的名，将他所行传扬在万民中，提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，扬声欢呼，你们锡安的居民啊，因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为至大。这里说到扬声欢呼，甚至没有说只是发出声音或者唱得很好听，他是说要欢呼，要发出喜乐的欢声。弟兄姊妹欢呼，弟兄姊妹要欢呼，现在就要欢呼，哈利路亚，扬声欢呼。为什么只在这里做呢？回到你的教会生活里，要更多的扬声欢呼。在以色列，你要看到有人扬声欢呼，阿们吗？阿们。我们有些人实在是非常震惊，他的救恩何等大，他的救恩何大，他的救恩何等大。耶稣救了我，耶稣是大的，耶稣已经释放了我，让我的罪都得赦免，我享受天上的喜乐。耶稣救了我，让我再唱一次，没有罪，没有试探，没有撒旦，也没有世界能奴役捆绑我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哈利路亚。耶稣救了我，哈利路亚。我要唱哈利路亚，你要不要这样唱呢？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看到一些喜乐的脸了，没有人在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不笑的。二，喜年的意思就是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无缺无乏，无病无灾，什么难处都没有，好像在天上一样，什么都是好处，因此一切应心，万事如意，逍遥自在，狂喜欢腾。亲爱的圣徒们，什么是喜年？就是什么逍遥自在，甚至现在 我们都能够说，你必须像禧年有禧年般的喜乐，你必须享受主，你需要忘掉所有的忧愁，得拯救，脱离捆绑。甚至有些人到现在还被捆绑，你现在不要被捆绑，你现在要得自由。神已经宣告自由，宣告释放，你自由了，你自由了。不要怕关到监狱里去，不要再怕害怕关到监狱里。我的心得释放，第三终点，我们必须接受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做真正的禧年。禧年是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得着了他，就有神做我们的产业，并且能蒙拯救，脱离罪和撒旦的辖制，而有真正的自由与安息。不只是自由，也有安息。许多人在得自由的时候，就有这样的一种宣告和展示，宣告展示他的自由，他追求快乐。告诉你们，很多人是这样，这个不是在美国这样，那是禧年。主说到我这里来，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今天晚上还有人有重担吗？还想要努力跟随主吗？对付这个对付那个吗？你来到我这里，到我这里来，来到禧年这里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，我要让你们安息。第一小点，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时，他就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禧年。但我们若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也不凭基督活着，我们就还没有实际的活在禧年里。所以你看到禧年不是一件一次永远的事。你说开始的时候，你原本开始的时候看见这是一个我们的生活，但我们要在这五十年里面都要过这样的生活，不是在第五十年这样过，而是要让主活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活在他里面。二，我们的心若放在主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上，这是拜偶像，结局都是苦恼。圣徒们，有一件事使我们不能享受禧年，就是拜偶像。人事物取代了神，取代了基督，在我们的心里取代了这些，取代了主，结果就是苦恼。苦恼，神把这个拜偶像看作是淫乱。所以今天只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。三，我们若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并凭他活着，一切就都应心如意，否则一切就都是难处，凡事就都没有喜年。为什么我们有许多难处呢？因为有时我们失去了喜年，暂时的失去了喜年。早上你享受主，活主，基督活在你里面，你就非常满意。但是十点钟的时候，喜年就没有了，喜年就过去了。你懂我在说什么吗？我们需要一直住在他里面，与他是一，留在他这里，与他有不间断的交通。基督使我心中高歌，基督使我心中喜乐。基督使我口中高歌，哈利路亚，真能歌唱，哈利路亚，真能欢唱，真有他同在，就能歌唱，有他同在，有他同在，就能欢唱。 256首。哈利路亚，真人歌唱。哈利路亚，真人欢唱。有他同在，就能欢唱。有他同在，就能歌唱。有主同在，就有喜年。第四终点，只有当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给我们得着了，给我们享受了，我们才可能一切应行，万事如意。不是外面的人事物，乃是里面的基督，能叫我们安稳，甚至叫我们安稳。安稳也是你享受喜年的一个征兆。如果你心情不好，你觉得苦恼，那就不是。你如何能安稳？就像腓立比书那里说的，应当一无挂虑，那是秘诀。秘诀就在于主，不只是主近，主是近的，不只是距离上近，他在我们里面，喜年就在你的里面，主是近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忧愁。所以保罗在任何的情况都可以知足，我们知道如何储卑贱，如何储富余，他的秘诀就是喜年，留在这位喜年的耶稣里，是不是呢？这一位喜年耶稣里，我们现在要不要呼求他呢？哦，喜年耶稣，姊妹们来呼喊，哦，喜年耶稣，弟兄们，哦，喜年耶稣，阿们。我们唱了没有这首？他真丰富这首歌，唱了吗？这里还有一节，有了基督就有一切，有了基督，没有基督就是痛苦。哦，他437首。哦，他丰满，我不能言，在这丰满我知道。哦，他甘甜，真是超凡，在这甘甜我尝到。第三大点，路加四章喜言的宣扬，控制了整卷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。所以这不只是主在路加四章的宣告，整卷路加福音都是说到这人救主的福音，以喜年为中心思想。而浪子的比喻，路加十五章是喜年绝佳的例证。我想弟兄把这个放在这里，这一个浪子的比喻实在是一个恰当的描述。说到喜年的享受，我不需要再回头讲故事，你们都知道，但是请你们要再仔细的读，带着喜年的眼光来读，你就会看到更多。我也会帮助你们来戴上喜年的眼镜来看。第一，浪子离开富家，卖了产业，也卖了自身，这是罪人，这就是个罪人。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他是个器皿，是神所造的器皿，要盛装神，他要得着神做产业，他受造就是这样的目的。但是他离开了从事一切这些事，不仅如此，在这个过程中他失去了一切，他甚至卖掉自己了。当你失去了一切，你还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你想要卖衣服、卖身上的产业，然后到最后就把你自己卖掉，想要谋生，想要为了你的瘾，为了你的生存，为了你的生活的模式，为了你的生活的方式，今天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所以这个人做了什么呢？他拿了他的，他对父亲说，父亲把我该给我的那一份给我，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，然后他就起身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生活放荡，挥霍家产，过一种放荡的生活。他过一种放荡的生活，因为随后他就说他耗尽了一切，然后因为他的哥哥说他是娼妓，吞进了他一切的产业，他把一切都耗尽了，然后他把自己投靠那地的居民，然后那人叫他去放猪，他把自己卖掉了，变成一个奴隶，一个奴仆，至少来放猪，他甚至要吃猪的豆荚，吃猪的食物，没有什么可吃的。然后他醒悟过来，我们知道这是因着那灵，就是那寻找的那妇人，扫清扫仔细打扫屋子的那妇人，他醒悟过来，就说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我父亲有多少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不配成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然后这个故事后面你就知道，他回去相离寒园，父亲看见他，没有看见父亲，父亲就先看见他，然后父亲动了慈心，跑去，圣经第一唯一处告诉我们，神在这里跑的地方就在这里，跑去抱着他的形象，热切的与他亲嘴，儿子说，父亲，我犯罪得罪了天，得罪了你，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对奴仆说，他没有听到儿子说什么，他只说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，这个比喻里面很多都是快快快快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他手上，把鞋穿到他脚上，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，让我们吃喝快乐，因为这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没有什么人让父亲更快乐，能看见这个浪子回来，回到神面前，回到他面前，赞美主。一，浪子离开父家，卖了产业，也卖了自身。器皿的内容就是器皿的产业，而人乃是神的器皿，因此人如果没有神做产业和享受，就是空的，穷的。你可以被一切东西充满，那我告诉你，你还是空的，穷的。你读读报纸上的就知道，是有一个人是最有钱的，很有钱的人，我有一个人刚刚超过了别人的财富，他现在是在西雅图最有钱的人，第二有一位现在被挤到第二名了。今天我又听到有一位富豪在北加，他今天又升上去变成第三名了。他们在那里讲的是几百亿几百亿的这些产业，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你有了这些你就富有吗？还是你仍然贫穷呢？神才是我们的产业。我告诉你们，你那些产业都带不进坟墓里了。神是我们永远的产业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在这世上所有的人在神以外都是与以色列，在基督以外就是与以色列国民隔绝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这些人，这些有钱人都需要禧年。二，亚当没有接受生命树时，就失去他享受神的份。世上一切不信的人都失去神做他们的产业和享受，并且将自己的肢体卖给罪，成为罪的奴仆。你读这里参考的经文，这里说我们是属肉的，是卖给罪了，我们的肢体是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。这是今天罪人的光景，卖给罪了。第三，人生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人生的实况乃是虚空的虚空，空中之空都是捕风。我没有时间在传道书里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阿们。诗歌701首，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，凡事都虚空，如捉影，如捕风。这里还有另外一家，没有主就虚空，有了主就不空。第五节的副歌，凡事都虚空，唯有主不虚空。中文诗歌701首，你回去唱一唱。第二终点，有一天浪子归回产业，回到父家，那就是禧年，那就是自由，那也是一切应心，万事如意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那位浪子，你在家里，你被父接纳，这样的接纳，你里面就有这个肥牛肚，并且周围有许多可爱的家人，你回家了。今天人的问题就在于不只是贫穷虚空，他们也是饥渴的，饥饿的，而且是无家可归，流荡，这是他们所期望得到的。一小点，神在救赎里做了我们的产业，给我们享受。得救就是归回我们的产业，归回神，回来归向神，重新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。二，得救就是得着神，我们有了神就什么都有了，我们没有神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神在基督里做了我们的福分，但许多基督徒不快乐，像灯不亮，因为他们没有打开开关，没有以神做他们的份。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有主，有这些丰富，我们里面有神，但是我们也可能在经历上远离这生命，因为没有打开开关，不爱他，没有全心爱他，不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他， 没有深深的接触他，我们就都可能落入黑暗的情形，而实际上禧年的福分那个时候就不在我们身上了。第三中间，父亲悦纳儿子，儿子回到父亲那里并归回父家，对儿子来说这就是禧年，是恩年。以神在基督里做了肥牛犊，给悔改归回的浪子享受。二，这符合利未记25:11-12，那里说在禧年的时候不要种也不要收，只要吃和享受。我们一悔改归向神，接受主耶稣，我们里面就得着神，这也就是我们禧年的开始。我们不是父亲的故宫，乃是种植享受它，并能一直享受神做我们的产业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亚当堕落失去神，在神分内我得回，借着你所流的血，中文是个176:3，神就成为我恩惠、救赎、生命并一切，在这份内都包括凡神所愿并所求，在这份内全归我。英文诗歌43，中文诗歌37。中文诗歌37，向着父来唱这首诗歌。让我们一同站起来唱中文诗歌37。阿爸父啊，我们现在因主到你面前来，你的儿女到此聚集，愿得应许的福气。他的宝血已洗我们，我们借他来得恩。你灵也已指教我们呼喊阿爸进你身。第二节，刚才唱的是第二节，现在唱第三节。你用我们从前好像浪子，离你流荡真无知。第三节，你用为父的爱亲嘴，表明你赦浪子罪。你宰肥犊，你使我们永远与你不再分。我们理当欢喜快乐，我们听你如此说，因我儿子死而复活，曾经失去又得着。第四节，阿爸父啊，我称颂你，因你慈爱真稀奇，天上天君因着我们也要稀奇你大恩。不久我们都要聚集在你座前来温习，阿爸的爱何等丰富，阿爸的名何宽恕。 让我们花一分钟歌唱，彼此歌唱，欢呼欢腾呼喊，阿们。